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这两天我的 Facebook 被一张照片洗版，
对，
以为是一个韩国女团，竟然是67岁的陈美凤，凤凰电波存起来，
不止 Facebook 好不好？赖大家都在传啊，
真的，真的猛，
真的，这就是科技的结晶啊，
真的猛，就是不管是在人体的科技，还是在这个修图的科技，都真的猛。
的确，这就是怎么讲，美图秀秀嘛。我觉得不止因为其实那个有些事情应该是无法修的啦。
对啊，你说像我们就讲那个什么皮肤的光滑度，那个先不管，至少身材可能不会修那么多嘛，对不对？
对，
就是你六十七岁要保持这样的身材，真的很厉害耶。我不得不说，就是看得出来，就是美凤姐真的花了非常大的心力、时间啊、资源啊，就是在维持她的一个外表，这样真的很厉害。搭配的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
搭配的凤凰电波啊，他已经不是代言人了，然后一直转。
我很怀疑，真的只有凤凰电波够吗？
我觉得应该不够吧。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啦，台湾有很多这种相关的可以投资的。
哦，真的吗？
对、啊，
像什么？
就美容相关的、啊。嗯，其实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什么胖达人哦。
嗯，怎么了？
那个其实是整形诊所啊。那家公司它是一个那个嘛，借壳的嘛，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整形诊所，一个是那个、面包那个、
大家知道胖达人就是那个面包嘛，然后后来就加香精，然后被爆出来嘛。
对，没错，但是它实际上的那个营收有很多是整形诊所。
哦，真的哦。
对、
那其实诊所现在我不知道好不好赚，不过在我念大学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学长就是在开整形诊所的，那个时候知道是非常好赚。现在我不知道啦，因为现在整形诊所也变很多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好赚，不过那时候我知道是非常好赚。台湾有上市柜的整形诊所吗？
之前蛮多借壳，后来因为那个东西就变不好赚了，就没了。不能说他业务没了，是说就是当年的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借壳的工具吧。那现在还是有啦，还是有一些诊所上市，只是说就是他本体不是诊所就对了。他本体不是这种医美诊所。
哦，可能是一个像投资的其中一个部位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转投资的一个东西。
不是，因为这跟这个相关其实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以前、这不能说以前啊，就是大家很常提到的。那些所谓的这种卖这些什么媒体啊、直销啊，其实是围绕着这个 在开展的
保养品啊相关的护肤品。
对对对，这其实很多，其实中国或台湾的直销很多在卖这种。
对
对啊，
台湾在这边是不是比较多？是我们讲可能保养品，或者是刚讲的这个渠道直销的部分。但像医美的器材就比较少，对不对？因为医美器材我知道，像那个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大国，然后、
对啊，美国其实也不少间。
对。
但这个很杂啦，
像我知道那个有一个叫索福坡，你知道吗？索福坡其实也很红，然后它很像就是以色列的机器这样、就
是、那个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打过我没有打过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只知道瘦瘦针
哦，瘦瘦针是美国的吧？
对，
那应该是美国的吧？对，
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台湾其实有很多这种哦，这很有趣哦。
当然我看一下，
是瘦瘦笔还是瘦瘦针啊？
瘦瘦笔，那个什么 Wiggle 笔啊，Wiggle 不是美国的吗？
我记得好像有台湾代工的。
哦，真的哦？
对啊，我记得、哦、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反正很有趣，我觉得这个爱美产业很屌啦、爱美产业已经延伸到这个更高的年龄层了，就是这就是最好的那个嘛。
其实昨天我跟我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在聊这个，就是你会希望你六十几岁的时候你老婆长这个样子吗？
真是个好问题。
我朋友讲了一句话，不代表我的立场，就我朋友讲的、他说如果我想要一个长相像二十几岁的老婆，我就去找二十几岁的女生就好。
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这个说法怪怪的哦。
这个不代表我的立场、
他是说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还会比较快乐的意思啦。
不过关于这个凤凰电波，好像还有另外一些有相关，就是耀雅
啊，对啊，就是耀雅代理的那一台机台啦。
哦，所以像这种医美的器材，它通常是独家的代理吗？还是其实会有很多代理厂商？
我猜它那个台湾应该是独家，就那一台是独家了，不然谁要给他赚、对吧？ 就是现在医美产业啦，其实这个维度很大，但是这些公司就是我们比较常讲的，真的是女性比较常去的，就譬如说像那什么什么立丰啊，就什么克丽缇娜这些的啊，佐登啊这些的，就是他们在这个产业算是很有名的嘛，然后大家也经常消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市场在中国啊，中国非常大。
我台湾其实有蛮多，像你刚刚讲佐登这个就是嘛，对
对，佐登立丰啊也是啊，
对，
大疆其实也是。
大疆哦，对对 对,
对,
对，
大疆也是保健品啊，
对对对对，
就是哎喝，
它一开始起来就是中国的微商的那波嘛。
对啊，就是我们有节目讨论过嘛，像这个微生物代理的，微生物的就是什么益生菌那些，其实这些都是广泛的对身体健康，然后爱美的这些嘛。
嗯，
对，其实这些他们对中国的市场都很大。对啊，那像化妆品也是啊，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雅诗兰黛在说这个啊，中国要炸了，他法说一讲啊，他的股价也炸了。对，
你讲到大疆，就我现在想到大疆永远都是某一个，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还是新闻媒体自己写的，不过我对这篇报道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他在介绍大疆他是怎么介绍的，这个是在2018年、啊、不会
是挖矿吧，
对对对对2018年那时候比特币很红的时候啊，他们讲的是说发表了一个生物挖矿的经营模式，透过整合大数据、人工智慧与自动化实验室来加速生技领域有效性的成分开发，效率提升70倍，加速挖掘全球生物资源的价值。就是哇，有挖矿，有大数据，有人工智慧，
关键
有自动化，这是一个把资货大集合
啊，对啊，这关键字投资啊，这关键字都有啊，买
真的真的谁那看到有人说说哦，有没有这么屌，
有好吧，对对啊，但我觉得他在传这个图两个意思啦，对、一个是 女人永远都爱
我真的真的厉害，
对，真的厉害，女人永远都会打扮自己啊、嗯哦、对，这个钱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好赚、
嗯、
对，但台湾公司多数都是中国那边，大家都占比都很高嘛，
是，
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大家最近不太好，原因在这里嘛、
嗯、
所以大家就是想要说啊，我们去先进市场，我们去美国，哎，可是这个东西又很在地、
嗯、
每个地方红不红，哎，其实大家想想这些都有点像直销嘛，或者说有点像，不能说有点像直销，有很多根本就是直销，
嗯，
啊，有的都是微商，然后甚至是反正它就是需要一些人与人的推广，就是地推啦，
嗯，
对啊，所以这个商业模式以台湾的厂商来说，最近的逆风的状况比较严重了，
哦，
我们比较四块，因为我们没有在用这个东西，因为我查了一下，一发要十，用一次要十万嘛，
对对对，凤凰电波其实是这种微整，不管是电波、音波里面算是算非常高级的，
对，就听起来很好赚。但是需要时间去推广啦，对啊、嗯、那你以一个厂商的角度来说，台湾的市场给你赚一波没问题，但是你要一直不断的有人持续一直打凤凰电波，那你就是需要去人多的地方嘛，
就是凤凰电波他们广告很强，因为我自己是下雨天不骑车的人，所以我下雨天都是搭计程车，永远都会看到那个、啊、林心如与时光逆行
、哦、那对啊，那是搭车队吧，
对对 对, 对，没错，搭车队的广告，这个林心如的凤凰电波广告是非常的猖獗
对啊，反正 anyway 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是一个经久不变的产业、
嗯、
只是它的梗有很多新的啦，
是，
而且我记得在前一段好像有一段时间很红的是什么岩盘浴哦，
啊
嗯，对啊，岩盘浴也是一个机台嘛，
对，
它、啊、其实就红外线嘛，红外线照一照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诶蛮好玩的，对啊，
真的真的，
对啊，只是说台湾的这个厂商比较少啦，那可能真的比较拖的是比较偏什么护肤美容的这种，
对对对
对，比如说直接做机台的，这真的是没有，
嗯，
或者说我不知道啊，可能没上市，
好像真的比较少，因为听过比较厉害的，像海福啊，
嗯、
像我刚讲索福珀啊，像凤凰啊，这些都不是台湾做的，
对、啊，
对，这些都还是像我刚刚讲说索福珀可能是以色列，然后可能在美国那边有一些，像你刚刚讲说那个红外线，其实医美诊所他们有他们的红外线，然后像有一台什么 Omnilux 那个也是在美国，
你说的那种是那个吧，就是比较。欸、反正它波长还是有点不一样嘛，
它在就是红外线跟近红外线、
oh, okay.
那边去做一种就是照射，因为我最近有一点想要去用法令纹，所以我稍微来看到底要用什么东西、
oh, 你这个凤凰电波
对啊，可凤凰电波很像对法令纹没有太大帮助，我不知道啦，如果我知道的、欸、欢迎推荐一下好不好、嗯、如果推荐什么医生、欸、推荐我一下，
这个我真的不懂好
吧我有一点点想要处理法令纹，这个觉得、欸、开始变深了、哦、感觉到这个年纪、
啊、感受到年纪的威力，
真的感受
到
年纪的威力，
远方的一处灯塔弄成这样就觉得嗯，科技还是有进步的，
真的真的这真棒，还是享受一下
对，实在是太厉害了
另外一个科技进步很大的，我们来进到一个电动车，这也是一个科技啊，
没错，
就我们这礼拜看到了两间国外车厂的发售会，福特跟通用汽车。我们先讲通用汽车好了，通用汽车他就直接在讲，他就说未来啊一定就是全电动，而且是什么以科技为中心Technology centric，
从 GM 总中讲出来这个觉得有点
有个错的感觉啊，是有错的味道吗？
怪怪的。对啊，所以这我觉得一定没有错，还没有讲错啊。
他们讲的很直白哦，他说我会这样说，就是纯电动或者科技为中心，不是因为对环境对社会友善，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商业模式，它帮我们开启了新的获利成长的契机。
哦，这个说法很正确。
这就有一点让我像那个啊 BMW 不之前都会说什么锁各种功能嘛，要各种订阅制啊什么的，然后被骂，然后再说哦，不然我开放怎么样，也是有点像这个样子对不对？
就是大家先尝试啊，而且它不是所有订阅制它都全部开放啊。
对，它就是不同国家，
不是、啊、而且它有赚头了它就没差、啊、有人买嘛、嗯、对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我简单说那种新市场就是有给你一些测试的机会嘛、欸欸、啊反正不行啊不行就收掉啊，那成本也没多赚很多，如果成功了你不是大赚？
没错，
对啊。
所以在讲电动车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就能源驱动的方法到底是燃油还是电池、嗯、这两种，可是有另外一个方向也是车厂之所以对于电动车或者是这种比较多科技啊或者用电更多的这种东西感兴趣的是，哎，那我有更多的软体应用在里面，我是不是就有更多收费的机会？
对
对，看一下通用汽车他们是很哇就觉得这个很棒。
对啊没错啊，只是说这个论述在之前都是对的。
对
对，然后只是最近太贵大家觉得你太贵不想鸟你，对 那你可能就是又要削减一下。
没错，
对，那等你的这个采用的人数或是买车的人数到达新的高峰的时候，你各位可以再推行新的东西啦。嗯，对啊，这就是另外一件，像 Ford 他们在讲那个，他们直接讲说是 early adopterto early majority 嘛，
对，这有点像是那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嘛。 对，
对，
我一开始有个早期
龙卷风暴，
对没错，就是跨越横沟的这个东西，我每一个新的世代或者新的产品出现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个早期采用者，这些人就是我就是想要去使用新科技这样，
所以我可以贵一点
对，他们这些人比较不在意价格，反正新东西我都想试试看。那他说现在电动车市场已经快要跨越这个早期采用者，要到早期大多数了，也就是说它快要跨入到一般消费者都会想要使用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价格就变得很重要，那他们就不会因为说这个东西新潮我就愿意付更多的钱。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这个法说会他们这样提到的啦、嗯、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很印证现在是市场的状况嘛，现在就是太贵了、嗯、你电动车的 premium 大家不愿意付，
没错，
然后大家就在等它降价嘛，那为什么要大家等降价？因为就是这些已经不是那么尝鲜的人了。
没错，
对啊，我就是实用，对 我就是要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再回到我们之前其实在讲说，哎，大家最近不太买车一部分是因为利率嘛，对不对？
是，
那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是说虽然有可能不会降，可是万一再降息是不是这个电动车的价格可能会回来？哎，福特就跟你说如果是这个论述就是不会，嗯，对，我们的电动车就只会看到价格持续的下降，因为它已经要进入到大众市场，这种时候价格是重要的。
是，然后包含呢我们又可以 recall 一下我们之前看到一些原物料，就是电子原物料的这些下跌嘛，嗯，对啊，所以这个价格理论上应该是要下跌的，对啦，嗯，对，所以这样各方各面看起来就对降价是可能的哦、嗯、对，但这其实是为了就是说确定这个市场其实是真的已经到达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要进入多数的状况了，所以说过去看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觉得碳化矽好了它不会用那么多，没有，因为总量其实增加的会更多啦，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就是最近的这样 EV 的状况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好，但可能就只是一个转换期啦，嗯，对，我觉得这种成长一下都不会是直线的啦，一定都是曲线成长了、嗯、
刚刚这样讲的话听起来就是说车子的厂牌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要降价、啊、利润空间在缩减啊什么的，可是里面会用到的电子零组件的电子元件看起来用量就是会变多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边看起来比较稳一点，
对，比较稳定比较稳定，然后、对，只是说大家都会往前去那个嘛，就是超前思考跟布局嘛，对不对、嗯、你觉得未来会降价我现在跟你谈就先谈降的、啊、哦，对啊，那当然供应商来说他也会先谈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因为他预期未来降价他还是会有毛利率嘛， 嗯， 嗯，对啊，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啦，就是这是一个竞合，但不管怎么样最近的状况不好不代表之后状况会一直都不好啦，嗯嗯，对，这是我的看法，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啦，
对，因为看起来通用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确定嘛，非常确定未来就是纯电，他说 All Electric、欸、这个 也把亲人排除在外了，然后或者是什么邮电混合也排除在外了，看起来算是一个蛮肯定或者蛮笃定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就是纯电这样。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合理的。应该说这个中短期都蛮不错，长期你不知道
嘛，啊，到时候要变再变的，
啊，要变我再改说哦，
如果那时候亲人真的起来了，
哦你丑之类的，全亲之类的，啊，对啊，那到时候再说嘛，对不对？这都还早啦。对啊，反正科技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对，
突然有一个东西冲出来，那个东西已经很早前就出来了。嗯，比如说那个 AI 的东西也是很早就出来啦，对不对？就有一天突然接上来了，就红了嘛。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讲完车子这种算是非必须消费，
非必须
对非必须消费，有另外一个非必须消费相关的东西，我们的房地产，现在的囤房税 2.0 三读了，非自住税率最高 4.8% 全国归户。那关于囤房税 2.0 其实之前我们有找过这个房市房地所来聊过了
对，欸，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囤房税 2.0 嘛，
那时候有这个规划吧，
对，那时候是草案吧，嗯，对，就是说那时候提说，欸，好像大家都建商都有收到风声啦，
对，那个时候觉得比较保守一点点，
没错没错。
那现在呢，现在这个建商的态度是什么？
更保守啊？没有欸，其实我觉得没有保守欸，你觉得？
我自己听到的是，我有几个朋友现在在看建案，他们说其实蛮热的耶。
对啊，我也是觉得很热啊。
嗯，就是你现在要去买新房其实还是蛮抢手的。
没错，但跟这个税率这个没有关系啦。嗯，因为这个税率主要是自住嘛，自住你会税会变少，然后他鼓励你出租嘛。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会变成一个很两极的市场，很有趣啊，就是出租的人会变多。嗯，那为什么现在住宅市场或者是说你现在买建案的这个状况还是很好，我觉得还是又跟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现象吧，还是说一个措施啊，就是那个金安贷款啊。嗯，哦，金安贷款这个真的是
越来越久了，
什么时候要开到那个我们以前都像日本人啊，你这个
日本35年、
啊，隔代的这个贷款啊，就讲到你儿子都还在讲，你笑屁啊，你现在你也是啊，
现在台湾40年
哎呀，啊，笑个屁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概念已经升值人心，因为我老实说就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在研究买房这件事情，所以我跟朋友也很少聊，是我最近在跟朋友聊到的时候，不管我们同事或朋友，其他都会有概念，就是反正不一定还完
啊，哦，对啊，
对，反正你可能住个20年，你可能就卖掉了，然后不会还完。
你这个就是一生选命的玩法嘛，
就真的大家都这样讲欸，因为我就在想，比方说我有个朋友，就他是个魔术师，然后你就想魔术师30岁，然后去贷房贷，对他房贷是30年，我想说你现在30岁那种 case 没关系，你60岁谁给你 case？ 就是。或者你50几岁的时候，你一个魔术师谁给你 case？ 嗯，就是
他一定跟你讲，我5年就说大专卖掉啦，谁要 case？
我想说，等一下，就是银行也是啊，就是像那种比较像自由结案的人，他们的收入没有这么稳定吧？
哦，对啊，这个说法，
对啊，就没有这么稳定。你贷30年，这个合理吗？然后他们都有一种概念，就是说，哦，反正我不一定会缴完，我可能之后就会把它卖掉，又怎么样？所以你就是一个常态性的背负房贷的一个概念，
对啊，我觉得现在有点这个概念啦，
对，
对，就是让通膨来帮你还，
对，然后未来真的就是每个人身上就都有房贷这样子，对吧？人人有房贷啊，
对，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因为也没有说要支持谁啦，可是就现在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他不是也提出一个政见嘛，对，就1500万以下。这个投期款政府跟银行帮你嘛，对，
我觉得
投期款，
对对对，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棒啊。
对啊，我朋友就说他要回来买房，而且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是结婚以后像两个人一起买的话，他就是你共同持有这样买，很像就两个人都会算首购，所以
对啊，你就分开买就好了，
对，所以大家都说分开买这样子，
一人买一间啊，
所以就真的像我刚刚讲的啊，人人有房贷啊，
不是，你要这样想，哦，
人人背房贷，
啊，你仔细想哦，你现在人人有房贷，他现在让你买房门槛路很低，嗯，对，但是你又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囤房税 2.0， 嗯，那会不会大家都拿出来租啊？
哦，可最近的那个，欸，台湾的房租其实上涨蛮多的，欸，
不是最近哦，这应该说这3-5年涨很多，
嗯，台湾在过去啊，我们的人均这个收入的房租比其实是很
是偏低的啦，
就我们的房租其实相对来说是很低的，
对，就是过去啊，
对对对对，
可能5年前的，
对，可是哇这几年涨很多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会两极啊，你买得起房子的人就会往这招，就是你会
买来租人
，你买不起房子，你就只能一直租。嗯，对，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自己觉得啦，嗯，对啊，目前推估起来，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
就因为昨天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日本的苹果工作，然后他就在日本买房了。
嗯，日本很便宜啊，
这个价格另外来说，跟他说他要去银行就借房贷的时候，他说他原本以为他被举拿出来，就是我在苹果工作，然后就过了。他没有，他都搞了一个月，就是假设是在他的新转户的银行。他说你不要看我薪资收入吗？看我多有钱，就是你为什么要省那么久？什么意思？这样，所以他很压抑。为什么台湾就是在核贷对他来说就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就都是魔术圈的，所以他就听到很多魔术师魔术师的收入就很不稳定。他说为什么这些魔术师也可以去借到那个啊？我一个在苹果工作薪水那么高的人，然后我在日本为什么贷款这么困难？然后我们就讲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其实台湾的银行感觉不太怕你还不出来，因为我把房产没收以后更有钱，而且台湾房价不会跌，就是很像我反而是比较赚的。
不是说不会跌，是这几年跌比较少。
我们讲这十年这十几年不会跌啊，
跌少啊，对。
可以看现在的这个韩国跟中国跌了多少，台湾跌多少。
不要讲中国，中国已经炸裂了。什么今天早上还是在存那个什么格隆会，你知道那个东西吗？
什么？
一堆人在存那个格隆啊。就是格隆说中国现在有三个归零啊，啊就被封了。他说我的房价。人流物流金流都归零了，我靠，这个死定了。
这个马上被查水表了。
对啊，但就我们之前也聊过中国房地产那个东西，就是房地产就是一个财富效果很重的东西，它叫大跌，哇那真的是超惨的。
对啊，
对，那个它整个经济一定受到影响。
中国现在就是大跌，
对，大家各种脱产超屌。
韩国也跌不少啊。
对，韩国也跌不少，
30%。
就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
台湾为什么都没有？
哎，以前真的有跌过，
上跌什么时候 ？SARS，
就是 SARS 啊，
2001啊，
SARS 我还在干嘛？还在翘课、啊。
我们的听众很多，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啊，
对，我还在翘头啊，
对啊，
都不知道在干嘛。对啊，所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但。你现在这个状况啊，大家又各种放水，我觉得是不是？
就觉得哇，真的好神奇啊！
对，这就让我想到那个张静源讲的 哦，这个是藏在细节里面哦。好，就给你开一个囤房税，就你觉得会跌哦。我另外那边在开水龙头，
对，
然后怎么跌啊？
对
对啊，所以这是现实啦。我只能这样说，就不管是谁上都是这样，都必须要面对这个更长的房贷。那、啊、你有更长的房贷，那个什么上车门槛变低了嘛？所以上车门槛变低了以后。那个价格你就很难跌下去啊，有可能是这样。
对
对，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就应该说真的就是有很多人的想法，然后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诱因啊。所以今天如果想要期待台湾有什么样的政策出来，然后房价就会跌，真的是蛮困难的。像
目前来说是这样没错，
原本觉得有囤房税以后台湾的房价可能会跌，结果看起来哦，反正我可以租出去，对，或者是我可以再把房贷变到30年不够，我给你40年，你没有投期款，我帮你免除投期款，我也借你投期款，哦，那这样子这么多政策抵消以后，真的房价要怎么跌？
对啊，因为这是一个很高杠杆的东西啊，所以你免除投期款其实跟美国那时候2008年是一样的啦。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成真，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过去都出现过，所以它的走向你其实大概也猜得到就会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
可也不能说这样子就会爆炸，因为台湾人还是
不会啊，不一定会爆啊，不一定会爆啊。
就台湾买房子，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过去有爆过不代表现在会爆嘛，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一个连锁效应的。对啊，大家也不觉得那些银行会倒啊，对
对
啊，美国就给你升到5-6%，你就试试看会不会倒啊。对啊，有人就倒给你看嘛，对，就是这样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以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通房税 2.0 看起来大家在台面上是说觉得这个会抑制房价，但实际上就是这些新的贷款的这些政策我觉得是真的会撑住啦，甚至我觉得也还有可能把它往上顶。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跟市场比较不一致吧，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啦。对啊，
最后我们来 update 一下海运的东西好了，我们之前都在讲那个散装行的问题嘛，对不对？
哦，对
对，散装行的那个运河，巴拿马运河因为有一些就干旱啊，水位降低啊，所以变得有些船型过不去了啊。之前在讲的是这边，可是现在看起来货柜行他们的报价也在涨啊。
哦，对，就是欧洲线的嘛，对。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这边我看到说它是创下疫情以来最大的涨幅。
没错，就是因为那个，是因为也门的叛军无差别攻击经过了船。
哦，
就是海贼王啊，你懂海贼王？
大航海时代来了，
就是大航海时代啦，你懂哦？对，那个大航海时代来了以后，大家没有办法经过那个地方，
无差别攻击船只。
对，但要绕的地方，也是好望角，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很危险，大家知道了，除非你开的是战舰，好不好？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短期攻击事件，所以造成它的那个运价提高啦，而且是欧洲线。
为什么他们要攻击这些船啊？
没有啊，他就说他无差别攻击啊。
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他的诉求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诉求是什么，就大家都不给过、啊，留下买入财啊？
什么意思啊？
就大家不可以过啊？对、oh, okay. 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了、啊。嗯，对。但 anyway， 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说，就是那个地方现在就是所有行商不敢经过，嗯，所以造成了这个大家短期欧洲线的价格就拉起来了。嗯、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兴奋了，但我们还是必须强调了，这真的是短期的事件。那我不一定是短期的事件，我这样说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判断多久了、哦、对，但他的货柜行的供给跟散装行的供给比起来还是货柜行还是差一些啦。
差一些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供给非常非常多
OK、
因为他之前他运价实在太高了，嗯，对，所以这个造成大家都盖了新船嘛，那这些船会逐步出来啦，嗯，对啊，那这个东西的就是能不能抵消这么多的供给出来，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它是欧洲线。
哦，所以我这边稍微讲一下你的概念是说，虽然今天就是有这个也门的叛乱的问题，导致一些货柜行他们的运力可能会受到影响，这边供给算是降低啊。对，可是因为之前有造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货柜船，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船只是多很多的。
是，
对，那这样子到底供给有没有下降其实不好说。
对，其实不好说，但极短期这个无法调度的这个涨幅是一定会有的啦、对啊，那会持续多久就是不知道，那这个战争的例子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乌俄战争的这个状况大家就可以看到嘛，一开始会先冲上去，然后后来就算战争持续它也是会慢慢的掉下来，任何的原物料都是
没错，
因为大家会调整嘛，我们不是傻了、对对啊，所以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啦，我自己推估是这样子啦。嗯嗯，对啊，所以就对，我觉得最近海上好像蛮多事情的。对，这个
沈庄行那个问题还没结束吧。
对，但是有放宽一些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很好玩啦，对、啊、这真的就是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在脉动的东西啦。对，那也因为是欧洲线啦，因为其实上一次大涨是因为是美国线嘛。对啊，美国线造成其他地方的大涨嘛。对，所以这个两相比较啦，对啊，这两个的
重要性不一样，欧洲线的影响比较
小。对啊，理论上是比较小，尤其是对台湾人来说啦。
哦，台湾买比较多的还是在美国那边的东西。
对，因为运比较多在美国啦，对、所以美国的那个价格来说是比较好的。对，那你运到欧洲过去就是维持稳定嘛，那相比之下啦价格是没那么高了。过去啦，过去因为有一阵子欧洲很惨啦，跌到什么几百块而已吧。对啊，就是相比之下的那个量可能不太一样啦。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我就觉得是短期事件啦，他一直打人家还是会调整。对，
我觉得打有点过分啦，这个不会有哪一个国家的想要去处理一下吗？
对，叫护卫舰。
对啊对啊，
我觉得应该会有吧，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对，反正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事件。
好，所以关于货柜行涨价这件事情，因为它短期嘛，然后再来它欧洲线影响就比较小，所以你觉得它也对于其他的一些比方说第二层可能影响到的范围什么的你都觉得还好？对了，
我目前觉得还好啦，因为看起来就是他也不太可能出去嘛。我说他的那个冲突的范围就是限缩在，所以大家绕路嘛，所以其实跟那个散装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大家都是绕路。对，就是从这个状况来看供给是变少了嘛。但就是散装行的那个时候的新造船是没有很多的，那货柜船是新造船在这两年都还会陆续下水，所以这个形成了另外一种抑制能力就对了。对，所以这个你期待说啊，看像上次一样这样喷爆、这个机会可能比较低一点啦。对，
好，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在结束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的关于医美相关的，其实我以前有看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啊，就是长相优势的一个研究，那关于你长得比较好看啊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不管是更友善的对待啊或者是更信任啊，这个东西其实都已经有蛮多的研究在说明这件事情了啊，就是你长得好看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优势。然后在投资上面也有一个啊，就是、
啊、就那个经理人那个、啊、
对，就是你的 CEO 长得越好看，通常啊在 earnings call 以后股价长得比较多一点。而且他们这个研究很有趣啊，就有说你这个长得好看的 CEO 啊要出现在电视上，如果你今天只透过文字或者是只透过图片就不影响，但如果今天的 CEO 他发布这个我们这个 beat earnings 然后是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公司的股价会长得更多一点这样。
啊，这一定是国外研究啊，不是？
是国外研究，没错，没错，
是
国外研究。
研究啊，
不是，是美国的研究。
哦，那可能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啊，就是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医美是一种投资啊，是在投资自己。
哦、下次医美就来业配，
好不好？欢迎，好不好？让我打个什么凤凰电波 ，OK？
凤凰电波嘞。 打个瘦瘦比还比较有可能。
哎、欸，我不要，我不要，拜托不要。我这个最近矫正牙齿以后，真的吃的东西量变少，让我非常的困扰。我还是非常想要增重。
很简单，灌食。
真的，我现在就是狂喝啊，狂喝一些流质东西，不然矫正牙齿吃东西好麻烦。
不会。
喂，
不会
啊，
没问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啊，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啊、我们这集就上这边啦、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